觉得前五章神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教会只能在地上被建立。我们说过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是在历史上面的同一个教会，那么这前五章呢神借着耶路撒冷给我们看见一幅很清楚的蓝图，教会是在什么样的光景中被建立，或者教会被建立应该有什么样的条件。那么这五章圣经所讲到的五个点就是今天建造教会的条件。那么所以你读圣经后你会发现呢，这个神对于教会的那个观念跟人对于教会的观念是有天差地别。那我们晓得如果不具有耶路撒冷这五样的事物的话呢，又怎么样呢？那可以说在神的眼中来讲呢，那些都不具有教会真实的。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哈，耶路撒冷的教会所启示出来的原则，这五个点呢可以说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蓝图。那我们晓得第四章里面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讲到复活的经历和升天的意象。教会呢必须有这个复活的经历，有升天的看见。那意思也就告诉我们说呢，不是光是看见主耶稣复活，那么看见他升天而已。所以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说圣灵呢就在五旬节从天降临的时候呢，就把所有蒙恩得救神的儿女都带到这个事实的里面啊。所以呢今天的教会呢，如果对主的复活的认识不够，经历不够，对主升天的这个看见不够，或者对主将要回来的这个看见不够啊，因此呢我们知道缺少了这种的认识，我们所建立起来的那个到底是不是教会呢，那么就很有问题。那么不仅光有这方面的认识，就是到了第二章会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原则呢，就是必须在圣灵的工作里面进入实际。所以今天教会呢，如果看不见圣灵的工作，光有人的道理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晓得这个关于教会的建造来讲啊，这也不是神原初的心意。所以第二方面是关于圣灵的经历。第三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关乎到活的侍奉啊。到第三章是讲到一个活的侍奉。第四章呢，我们讲到是教会的征战。那么教会需要在地上呢经过苦难的考验，这个征战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说教会呢有审判的权柄啊，教会在地上呢代表神掌权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五件事情啊，就是当初耶路撒冷的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呢，神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神心目中间所要教会的蓝图。所以我就说呢，如果你根据这个来看的话呢，你会发现今天人的思想对于教会的观念跟神的思想对于教会的观念差别很大啊。我们都以为说呢，很多时候教会在地上只不过是变成了一个宗教的团体啊，因为觉得你都觉得好像这个基督徒活动的地方，因此呢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或者说呢这是离神的心欲非常远遥远的一种观点。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能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那么能够得着神所要得的那种的光景，耶路撒冷教会的原则绝对不能忽略啊。这是教会历史上出现的同一个教会，那么它里面包括了教会所有一切完整的原则都在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开头读使徒行传啊，我们特别注意这些点。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不仅有了一些的领会，我们要好好的为着今天在地上的教会祷告，我们要求主让这一些的事物呢都能够恢复回到神百姓的当中。我们如果不是把我们的聚会呢建造在这样一种的原则里面的时候呢，很可能弟兄姊妹们，我们说我们是教会，但是呢在神的眼中来看并不是教会，并不具有教会的实质在里面。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我们要必须清楚一件事情，是当初在耶路撒冷起头建立他的教会的时候呢，不是说呢那个光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经历而已，因为神要告诉我们哈，这个头一个的光景是这样，这个等于出手的果是这样，以后跟着来的每样都是这样，啊，这个呢完全是那个一粒麦子的原则，那一粒麦子是怎样，以后结出来的都应该是怎样的。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是同一个教会，所以它呢开头具有非常大的一个代表性，把神心中所要的教会的光景把它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真正里面有了这个看见和认识的时候呢，你会对于今天地上的教会呢会产生一种非常的不满足。感谢主，这种的不满足呢能够催促我们哈，在主跟前呢好好的来追求这个真实的教会到底是怎样。如果今天呢我们总觉得好像哎呀我们有一个这个情形呢，那么外边有了一些规模了啊，有一些的节目或者制度在里面，我们觉得这个就是有可能呢，我们如果把这个当成了神今天所要的教会的那种的光景的话呢，那个将会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会造成很大的亏损啊。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有机会一同读那么当初教会的原则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光把它当作一种知识来追求，我们要说主啊，愿你把这些事物今天再恢复在你百姓当中，你要总要让我们对你的复活、对你的升天、对你的再来啊，有经历也有看见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并且在教会里面呢，要看见有圣灵实际的工作在这里。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啊，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二个原则，这里讲到教会的经历。其实教会的经历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呢，今天建立教会那个动力、那个能力的来源到底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在第一章里面曾经就告诉他们啊，那么等在耶路撒冷，对不对？是等到怎么样？从上面投来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晓得教会建造的能力不是从地上来的，也不是从人来的。今天如果我们是用人的力量、用人的方法啊、用人的才干、用人的组织所推出来的那个东西，那个能力的来源是从人来的，那个不是从神来的。神的教会，弟兄姊妹们，设计是他啊，实行是他，连能力的源头也是他。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给我们看见了当初他们被建立说这个能力的来源还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你看今天呢，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面呢，我们要多么注重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啊。那么在这里第一节到第四节啊，我想我为着哈，每一次我们讲完一章啊，所以我们不能像从前那样那么细细的每一字每一句的来讲，那讲的话那不知道讲到哪一天啊。所以我们因为使徒行传光这一卷书就28章了啊，这个28章读起来的话呢，这个差不多2个礼拜一次就要读一年了。如果再细细的讲的话呢，那就不得了了。所以我只能概要的把里面重点的事物指出来啊。那我们今天看哈，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呢，这里讲到哈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时刻是多么的重要。这个时刻哈，不仅对教会是重要，弟兄姊妹们，对神来讲也是重要的。神的计划在这个时刻之前有几千年的，我们不知道哈，这个时间有多长。神在永世里面有个计划，神也一直等候他的计划就实行一天。所以这里讲说五旬节到了，就是姊妹们这句话啊，是那就告诉我们神已经等待了几千年啊，现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所以这个时刻不仅是对人来讲是重要的，就是姊妹对神来讲是重要的。因为在这个时刻里面呢，神在过去几千年里面所有一切的预备，从他创造天地开始，就是我们讲神在创世纪七章的时候呢，他这个心意已经显明在里面。但是那个时候呢， 神还没有能够叫他的整个工作完全显得知道，所以神在那里创造天地，拣选列祖啊，以后到亚伯拉罕之后呢，拣选以色列全族，那么然后经过了几千年的这个演变啊，中间神的百姓的这个起伏啊、降落啊，那么失败呀、啊，叫神的那工作呢，那么在他们中间呢，始终没有办法能够得到完全的建立。但是因为可能我们晓得这一大段的历史啊，都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预备的时期。所以你看见神从来没灰心过，对不对？是一直在做预备工作。那么一直到了新约开头，神的儿子从天降临。那么神的儿子从天降临的时候呢，神的工作还不能够在这马上就显出来，还需要有33年半的时间。主耶稣在地上从一个婴孩逐渐的成长，然后到他出来侍奉，再经过3年半的这个苦难啊，那么经过3年半的在地上顺服神为神做工，一直到十字架的主上的时候呢，这就是说什么成了啊。那么你说成了的时候啊，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所有预备的工作都完成了，但这个时候呢，你还没看见神的工作能够在地上实行出来，中间呢又经过多少50天，到了五旬节啊。我们讲的是前面有40天呢，主耶稣在地上显现和门徒们讲论神的国，一直到50天，门徒们定于10天在耶路撒冷小屋上的祷告的配合。你看看这个经过这个漫长的岁月啊，经过神多少的这个准备的工作，到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圣灵从天降临，用神的儿子也得荣耀。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前面这所有一切的工作都是为着这个日子，为着圣灵降临。所以告诉我们说，只有神所应许的圣灵降临到地上来的时候，神的工作呢才真正的在这个宇宙中间开始，啊，教会体系在地上被建立，神的工作从这里开始进入另外一个这个阶段，进入另外一个世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稍微能领会一点呢、啊，这个日子对于神来讲多么的重要。所以因此呢，有弟兄们他们读圣经说，他们从灵的深处能领会一件事情的，那一天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啊，那么那也是什么？是父的心得到最大满足的一个时刻。主做成了之后，我们到天上已经开始欢喜了，他们开始预备，但是呢还要等50天啊，至少等40天呢，等主耶稣回去，对吧？主耶稣回到天上去的时候呢，那么呢还要等10天。我们知道这个日子啊是充满了欢喜啊，这个日子啊到了最后的时候，神的心是完全的满足啊，这圣灵的从天上倒下来。所以你看见那天呢降临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个声势浩大，非常的惊人的啊，那么那个光景非常的荣耀，那说明怎么样？神在创世以来所有的计划到这个时候呢要进入另外一个时代，是不是完全都是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得到圣灵啊，你要知道这是何等重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圣灵来的时候呢，就把过去包括旧约和神的儿子在新约所完成的一切的事物的这个实质所带来的。只有到圣灵里面的时候，就比我们才有真实的实际啊。所以呢，在新约时代呢，我们必须领会，有圣灵才有真正的实际。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呢，没有这个实际。你看那边呢，门徒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忽然的从天上就响声下来啊，他说好像一阵什么大风吹过啊，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然后呢，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一些新的现象出来就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了，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别国的话来。这个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也是门徒们过去3年半跟随主从来未经历过的，是一个崭新的经历也临到了神的百姓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这里就像大风如火焰，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就说明他们现在进入主观的经历， 所以如果光停留在第一章里面的时候呢，又只能那个说一切的事物对他们来讲还是客观的。假如没有圣灵的降临的话呢，我们晓得主耶稣就上十字架为我们死了，做了这一切跟我们呢不发生实际的关系，对我们来讲永远还是个客观的。因此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关于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有的这一切的真理的，都必须在圣灵里面才能够达到实质。所以你不是光知道这些道理就可以，必须有圣灵的经历才能够达到实质。所以呢，神给他们一个主观的经历，他们能感觉风感觉火，就讲明什么，他们一个主观的经历在这里啊。那么我想我不需要去解释这些什么是风什么是火啊。那么我们先注意，就是要注意那个主观的这个经历重要。不仅他们有这个主观的经历啊，并且怎么他们得着口才，很奇妙的啊。神的灵降临的时候呢，他们居然说起别国的话来了，他们就可以进入侍奉，他们的口呢现在可以被主来用。所以我们好多年在读面前呢读这段话的时候很羡慕啊。这学英文学了半天呢，其实都讲不好，所以这弟兄姊妹就这个有这种幻想，哎呀，圣灵充满了，这个也不需要进学校，英文就讲得非常流利。神可以做这个，神是不是可以？神可以做，但是今天呢，不做这个啊。这个那么当初呢，因为有一个特殊的需要在那啊，所以神的灵临到他们了。那么他们就讲起这个耶稣的口才来了。那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到五节和第十三节里面啊，在这里呢，我要和弟兄姊妹们讲到两件重要的事情。这个圣灵的能力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啊？你看见啊，第一方面啊，那么这个影响呢，它显在门徒们身上，它在门徒的身上有一种建立的力量。也可以说呢，圣灵的灵道呢，在他们身上产生一个改变的大能，他这些门徒们现在有很大的改变在这里啊，这个好像一下子就一个能力进来了，他们在他们里面呢产生很大的变化啊。那么这个变化呢，弟兄姊妹们，有四件事情啊，我提出来的四件事情我们需要做。第一个，冲破了肉体的软弱；第二个，打破了形式的捆绑；第三个，粉碎了仁义的教导；第四个，跨越侍奉的限制。啊，对，我还会这个再讲啊。那么，第一个，冲破肉体的软弱。我们晓得在这之前呢，门徒是非常软弱，他跟我们一样啊，就血肉之体呢，又非常的软弱。你看看这个，他们十二个门徒里面呢，可以说彼得是最勇敢。最代表性的一个，对不对？那到最后怎么样？发动起誓的三次否认主啊，那么在小使女的跟前跌倒啊，这个都软弱，这个高举都软弱。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在侍奉上面来讲呢，我们也有据我们身体肉体上的软弱，对不对？你常常发现你要侍奉主啊，要去服侍的，有时候觉得非常的软弱，有的时候我们是咬紧牙根的啊，好吧，死就死吧，拼上去的啊。但是呢，因为姊妹到这个时候，他们不需要这样拼的啊。所以因此呢，因为姊妹们在侍奉上啊，你从来没有寄望在我们天然生命上的勇敢上面，没寄望在我们肉体勇敢上面啊。所以我常常讲，神从来没有叫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去做烈士啊。这个，听着那个大的逼迫，政治上的逼迫的时候呢，不怕死啊。我们知道这样的人不多的，是吧？大多数的弟兄姊妹来讲的话呢，都是软弱的，像包括我在内都是软弱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看人的脸色，我们就这种福音也传不出来了，对不对？我们知道有我们的软弱啊，我们呢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在有些事情上好像很勇敢啊，这个碰到属灵的事情上面来讲，就是很软弱。我记得我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叫我泄愤，我都觉得很软弱啊。特别我那时候去当兵的时候啊，哎呀，这个部队里面的这个要吃饭了、开饭了，就坐在那里，这个眼睛倒倒了，就觉得好好为难的、啊，好为难的啊。 那么你看我们，我们不要说什么大事，对不对？你小事上你就站不住脚的了啊。我有一次我跟你们讲过，我们那个学校里面的有一天呢，忽然看见一个天主教徒站起来了啊，他不是坐，他站起来了，他站在画起来，我看见他，我佩服他，他真了不起啊，上千的这个学生在那里啊，那个班长啊，什么那些什么校长啊，什么都在场，那些军官都在场，他居然站起来这么画一下，我难过了好久。你看我们心思，心软的，实在软弱，对不对？我们承认我们肉体性格软弱，你要凭着你肉体的力量去侍奉主，真的是很软弱。门徒们跟我们一样，感谢主，当圣灵降临的时候，第一个怎么样？冲破他们怎么样？冲破他们肉体的软弱啊！第二个点，打破形式的捆绑。我们晓得在这之前呢，这些门徒们虽然跟随主耶稣基督啊，但是那个犹太教的那个背景呢，还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捆绑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随主啊，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信了主了啊，我们就什么捆绑都没有了，还不见得。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捆绑啊，我们的形式观念啊，所以有的人基督徒啊，信主很多年之后呢，你看看他那个信主敬拜主这个形态啊，还是我们中国那个老祖先的那个拜偶像的思想，真的，他就用了拜偶像的思想，他变那个名字就是了。现在耶稣啊，从前是那个，但是那个整个形态是那种样式的，所以这个宗教的形式也捆绑很多的人呐、啊。这些犹太人，这些他们是犹太人，对不对？他们有他们这个几千年的文化背景，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我们有几千年的。啊，这个无形的捆绑在我们身上，你知道这些捆绑在我们的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就有很大的困难。今天我们以我们中国人传统背景上的难度，我们有时候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侍奉主，这个家族啊，家族的观念，这个东西啊，出现很大的捆绑。那么呢，另外呢，我们晓得教会的传统一些东西啊，也是一些无形的捆绑，是这种身上啊。那么你怎么样能冲破这些形式的捆绑呢？那得圣灵的能力。就圣灵能力临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管上什么犹太教，对不对啊？现在呢，这犹太教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啊，他们脑子里面根本没这些东西了。啊，这个时候呢，你看他们起来多么火，他们在另外一种形式里面侍奉，然后神所要的那种形式里面侍奉，是啊。打破了形式的捆绑。第三个，粉碎了仁义的教导。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呢，他们是活在人的话下，人怎么讲他们就怎么做，所以这个祖宗的遗传的这些东西哈，成为他们的一个很大的限制。那么什么东西都是人说的，你不要讲我们今天就是其实蒙恩得救之后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还是活在仁义的光景之间，说人给我们很多建议，人讲什么什么什么，你就照这个意思去做，对不对？啊，所以我最近常常跟弟兄姊妹强调啊，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手中的这个圣经。我就说呢，两千年教会的历史，很多东西都改变啊，我们信仰的方式、追求的方式、生活的方式、侍奉的方式、聚会的方式，都受到传统事物的影响。很多东西都是从前面的人的习惯遗传所留下来的东西，对不对？那么这些东西呢，有的存，有的不存，但是毕竟呢，大多数东西都是不存的，都是人教导我们怎么做。今天我要侍奉主也是，就是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哦，你就听了这个话啊。所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活在仁义的里面。这个仁义你不要小看它，是非常影响我们的东西啊。我们怎么样能够突破这个点呢？那是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这个打破了这仁义的啊，仁义的这些教导，不是人怎么说，这是圣灵怎么说。比如看见这使徒行传越往后去啊，那些越跟随、紧紧跟随圣灵的人呢，他们才是真正的活在主的心意中间的一代人啊。今天呢，我们不要这人告诉我们这些传统教导之后的。所以我就说，两千年过来之后呢，感谢主，很多东西都改变了， 只有什么我们手头的圣经从来没改变过，这本圣经也没人敢去改它，对不对啊？只要改它是就变异端啊，所以没有人去改改圣经，说我们手中呢能够拿到一本原原本本的神的启示，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读主的话，跟随圣灵的引导了，跟随教会呢建立在这样的光景中的了。所以你看见那一天啊，圣灵的工作的这个强烈，强烈到一个地步啊，把这120个人里面的他们过去所有从人来的事物，传统来的事物呢，就一扫而空。总是什么大风吹过，对不对？大风吹过，一吹掉，什么都没了，是吧？啊，凡是那个该被吹走的都吹走。我常常觉得我们教会里面呢，需要吹吹大风。有的时候你看见男主来的时候起大风了，是不是？啊，大风一吹啊，这个特别风一吹来的时候，还吹来的时候，它是一种的摇动，然后把这个可以震动的东西，通通把它震动掉了。那么第四个点呢？跨越在事奉上的限制，我们晓得光是语言就是他们很大的限制，对不对？感谢主，神的灵临到他们的时候限制他们事奉主怎么样，在事奉上的那种限制。那么在他们本身来讲的话呢，他们也有可能言语上的口才上的限制，对吧？事奉上我们知道今天好多不同姊妹们跨越不了我们一个人个人的限制啊，圣灵工作临到的时候呢，就能够做你以为不能做的事情，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所以呢，对圣灵能力带来的影响啊，从一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了显在这些门徒们的身上，在门徒身上做了建立的工作。第二方面啊，那么就显在环境的里面，在环境中间呢做突破的工作啊。这里三件事情突破，第一个穿出犹太教的范围。我们知道当时在地上犹太教是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啊，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因为它有几千年的历史啊，犹太教有几千年的历史啊，是一个非常系统化的东西，非常严格的东西。我们想知道今天呢，你到以色列去看，很多这个以色列人呢还没有办法能够超越过这个范围过去。我们晓得最近这个拉宾被刺杀啊，最主要的作祟的点就是犹太教。拉宾是个好人，拉宾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啊，他们为什么那个年轻人把他杀掉呢？就是犹太教的人。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啊是多么厉害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当初呢，保罗呢追杀这些基督徒到这个大马士，对不对？我们晓得他就是背后什么是犹太教。犹太教这种东西啊是一个无形的力量，但是一个捆绑人的力量。那么这个犹太教当时在整个环境里面来讲的话呢，是最大的影响，他们生活什么都受影响，思想全部受影响啊。感谢主，现在的圣灵的能力呢穿破这个环境，在犹太教的环境中间啊把它穿破。然后呢，第二个呢，胜过罗马官府的政权。我们说地上的政权呢，大多数都是对，所以当初啊，教会要在这样的光景中被建立是非常的困难。我们讲的罗马帝国那个就是全盛时期啊，全盛时期啊。那么第三个，我们压倒了希腊的哲学和智慧。当时在地中海沿岸啊，特别在犹太人中间，这三件事情呢，可以说是他们最大的限制。你看看啊，总用了一些哈、啊，这个人看起来啊，没有什么知识的，也没有什么能力的一般的小民，对不对？他们是个加利利人，一个打鱼的一般人，在这个犹太教的这么大的一个传统势力底下，在罗马的帝国的中武力的这种范围里面，然后呢，再加上当时希腊的哲学呢，在地中沿海是非常的风行的。好，那么在这样的光景中呢？要把教会建造起来很困难，按我们来讲根本不可能，对不对？但是呢，圣灵叫他成为可能，就神的能力引导的时候呢，这环境中间所有这一切的光景呢，通通被突破。感谢。第三方面，我们看见啊，圣灵能力所带来的影响，叫这个见证的力量显现在你的心里面。 所以当你就站起来哈，怎么一说话的时候哈，这个这些人怎么你觉得怎么样？扎心了。彼得向来讲话都是扎人耳朵的，过去一讲话的大家都觉得你怎么刺耳朵啊？哎，现在他讲话不一样，现在讲话扎人的心，讲话摸着人里面的感觉啊。他从前是很冲动的，这个彼得很冲动的，那么现在呢，他这个讲话呢，这个扎人的心的啊，这个力量，渐渐的力量从哪里来的？那是从圣灵的来的。所以在这里哈，我们可以看见这班门徒们，他们自己里面的光景有了改变，那么现在呢，环境上面也开始有了改变。因此呢，如果我们有一点点属灵的眼光，我们想想看，从神创造天地以来，撒旦呢就是竭力的啊，要在这个宇宙中间呢，要把神的势力赶出去。绝不容许神在这个他所创造的宇宙中间呢，在任何的地位，他要在他自己的权势的，那么弥漫在整个这个创造里面。神也许可他了，对不对？神也让他，所以撒旦先做他，让他先做。等到这个全地都被他占有的时候呢，现在神在这个里面一步一步的按照他的计划在进行啊。那么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呢，整个地上的光景呢，都是被兄弟所占有的时候呢，神在这里再做了一次开天辟地的工作一样。这个等于是哈，我们晓得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啊，就是教会历史的创世纪啊，这个教会历史的创世纪，在一片冤孽黑暗、混沌的光景中啊。现在神开始做分别的圣的工作，分开的工作，看见没？这里有120个人了，忽然之间呢，他们站在一个不同的境界里面，他们不再是从前那个境界，他们进入另外一个境界。啊，我们知道，因此呢，在这个境界背后呢，完全是神的工作，神在这里借着这班人呢，在人的中间啊，在整个重新的诠释之下，现在开始了。开始，所以当初啊，这个光景是非常荣耀。如果我们有一点点属灵的眼光啊，就是您从灵界里面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哇，就知道无比的荣耀啊。虽然这些门徒们还是有点懵懵懂懂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啊，我们跟随主啊，也不高明到哪里去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是懵懵懂懂的，但是你不晓得你在懵懵懂懂中跟这样跟随主啊，你进入。这个为主持了很多大事，你还不知道有什么圣灵借着我们在地上行事啊！所以这个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光景。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的经历啊，就是可以说是一个超凡的经历啊，绝不是人类历史上面累积的智慧和人的经验所带给他们的，这是完全崭新的一个经历啊！那么这个经历呢，因此呢，神给这些门徒的时候呢。感谢主，就是你看你这些门徒啊，他们经得起神这个祝福。今天我们在这地上有好多的基督徒啊，也就经不起神的祝福。神把一点这个超凡的经历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哦，我们都忘记自己信什么了。哎呀，当时都觉得不了不起，你看当时的门徒们他们没有啊，这就说明前面三年半跟随主的那个功夫是很重要啊，那个是一个根基啊，他们扎得很深了、啊。今天呢，主如果把这样的经历摆在我们西雅图的话呢，我们这帮人身上的话呢，哎呀，那我们这帮人马上就不得了了，第二天就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啊啊！但是呢，他们没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所有超凡的经历只为了一件事，为了什么事呢？讲论神的大作为，不是讲自己。就保罗到。他后来写哥林多书信给他就讲了，他说我们不是传自己，而是传耶稣基督为主。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神把这一些的经历这些事物摆在我们身上，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传讲神的作为。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呢，这个在这一方面十字架的经历上不够的时候呢，神给我们一点祝福呢，结果我们就传讲自己的作为。 是他们传教士的大作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就说呢，关于圣灵经历这件事情啊，我们特别注意圣灵工作的目的和性质，更甚于经历的方式和表现。那这句话我觉得重要啊，我们今天追求圣灵经历的弟兄姊妹要特别记住，记住这个。这个神的圣灵工作的这个目的啊，目的和性质有没有？这个目的和性质啊，读使徒行传特别注意这个圣灵工作的目的和它的性质啊，要过于什么呢？过于经历的方式和表现。因为今天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神的儿女们追求圣灵的经历，他们太注重这个方式和表现，那个目的和性质呢，反而失去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那么你看见当初的这帮门徒们啊，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呢，那么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啊，那么是给他们有成为一种方式，有一种的很奇特的表现，对不对？但是到后来看见门徒们从来没有去讲述这个关于他们怎么样的经历的那些火焰在头上的时候啊，那是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感觉了？从来都没有，后面你怎么读你没读到？彼得从来没讲过，约翰也不讲，对不对？今天很多人都很好奇啊，想叫他们讲一点，想让他讲一点，就将来到天上就开始问了，对不对？彼得那天是怎么回事了？啊，我从中去解释这个啊，就是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啊。所以今天呢，很多在带弟兄姊妹追求圣灵经历的人呢，很喜欢去讲这些现象。就讲这些现象的话呢，就会吸引人了，就把你的岔道上去，然后就看你的火炬，看你激起来的火炬，还有看见云雾啊。我这个话我都听了很多啊，啊，我就看见我啊，这房子上面来个大光这么掉下来。嗯，讲的我都很羡慕。因此呢，我们太注重了什么那个方式和它的表现，这个呢就把我们比较差出来。所以圣经呢对于这方面不太多描述，把这个记载过去。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我们注重圣灵工作的个目的和性质，所以这个我们要抓住。那么呢还有一个点啊，我们看见当圣灵把这些超凡的经历加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呢，他们的一切的经历呢都是为着见证那位复活的主。这也是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把主耶稣基督呢从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侍奉生活里面呢，要把它活活的显出来，就是复活的基督了啊。如果人从我们身上看不见主耶稣基督啊，要看见那些神迹奇事的话呢，这个不是神所要的。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人是他们有身上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你只看见他那些神迹奇事，看不见主耶稣啊，这个不是神，不是圣灵要的工作。所以这里哈就告诉我们，这些超凡的经历只为了一件事情啊，就讲论神的大作为。当初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以为说他们这个被吸酒灌了，他们讥笑了，因为他们在那里就是个表现有点像喝酒喝醉的一样。所以今天有很多人也很描述这个现象。的确，有时候就是从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有他们的经历啊，然后好像是被吸酒灌了啊。但是你也不必去羡慕那一种。那以后我们知道圣灵工作临到的时候呢，也不是个个人都是心就灌满。所以那一天呢，我讲什么圣灵呢从天降临的时候啊，那个是头一次降临的时候，他的那个能力特别大，就是这个他们有他们的身体。 而且是可能会表现这个人看见主人是这个样子。那么下面呢，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彼得就站起来，十二个其他的十一个使徒站起来了，下面就一个重要的一个讲论啊。所以你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是什么呢？是的，在这里他们先有经历，然后呢再有讲论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啊，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主也带领我们是这样，先一下把我们带到经历里面，然后逐渐的慢慢开始讲论。这个蒙恩得救也是这样，就是头一下先把我们带到得救的光景中了，对不对？然后以后怎么样，慢慢的来认识。这传福音也是这样，你先经历了再说了，以后呢慢慢的来认识它，后面呢会解释的啊。一个经历来的时候呢，这个话不会解释是现象啊。所以呢，不是道理在先，经历在后啊，那是经历在先，道理在后啊。这个是当初给我们也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因此呢，基督徒呢要很重视我们里面具体的经历，不要光重视道理。今天呢，基督徒大的难度里面道理太多了，有时候我也常常想，会不会讲道讲太多了？就可能灌了满脑子的这个道理，那实际好像都显不出来太多少啊。这个也是一个不错，但是因为怎么能想，这个中间有一个平衡的工作在那里啊，一个平衡的工作在那里。所以呢，如果说你觉得这些年听圣经讲道讲太多了，把你脑子弄大了，我先对主讲说，这个我不负责任，你自己要负责任，因为你没有好好追求，你要好好的去追求啊。就是如果你光是听这些讲论，写了几大本的这个笔记啊，那么到最后都没有进入的话呢，就实在很可惜的。所以我一再的提醒弟兄姊妹，就说呢，我们就着我们所领受的，要好好的祷告，仰望主的灵给我们进入的光景，这是很重要。对教会呢，这个对经历方面的这个认识，这方面的追求呢，非常的重要。教会呢，不是成为一个讲道的地方，所以人家常常讲，那个聚会都要变成教堂了，说教的地方，对不对？讲道的地方，那这个是很大的错误。我们是在那里一同经历主的福气，一同享受主的福气。这个，所以教会中这个经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这里哈插嘴讲的，我们所谓的经历啊，不是说一般人所讲的那种什么的实际啊、生活上的，就是我们是对主耶稣基督的经历。对圣灵的经历这方面呢，这个需要这个加强，是吧？并不是说我们今天所说的东西不实际，弟兄姊妹们，那是因为我们在灵里面的对主的经历上面太少，所以看到主在这方面哈，对我们有恩典，引我们的经历。所以下面呢，彼得就讲，就是头一篇信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篇道，这篇道呢，这个是很重要啊，这个。这个，比如我们晓得，在四福音书里面说，主耶稣讲话的时候，他常常听不懂。哎，这时候忽然开了窍啊，他居然呢引经据典啊，讲的那么清楚啊。那主，我们晓得这怎么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呢，讲道不需要训练。主耶稣从来没有训练门徒讲道，没有说，你说好，你彼得，你今天讲一遍，到我坐底下听听，然后给他修改，然后教他怎么讲。主从来没做过这个事情，你读四福音书啊，从来没做过这个事情。彼得也从来没站起来讲过一篇道，他要起来讲嘛，就是胡言乱语啊，乱一讲呢就叫人生气啊。这个根本不会讲话的人，但是到这个时候，忽然之间哈、哇，引经据典，哇，圣经好熟啊，开口约珥书就出来了。你看这个小先知书。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还不知道约珥书在哪里，对不对？他已经这个会这个讲约珥书这段话出来，不止讲约珥书，后面呢还把这个大卫的这个10篇第16篇的话语啊引出来，你引得这么的合适，并且解释他们所有一些经历，那么把所有关于真理上的事情讲得原原本本。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呢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突破他个人事故上的限制，给他有这种很大的恩赐。那么在这篇信息里面啊，我想我们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他是以耶稣为中心的啊。这里我们看见，他不是要讲一篇所谓的什么 人间的这些道理知识啊，道德的，不是他的意思，就是佛心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给我们看见的。第二个啊，那么他这里告诉我们了，我们今天对圣灵的经历，绝对和主的身位和他的工作发生关系。所以在话里面，我等你稍微解释啊。对圣灵的经历呢，和主的身位和工作有密切的关系。这是第二个点。然后他下面里面的内容啊，内容方面来讲呢，我们可以分成三个点。可以讲到圣灵充满的经历呢，是出自神的应许，因为他这里他引了这个约珥书啊。那么这约珥是旧约时代的先知，对不对？那距离主耶稣降生几百年以前的一个人物啊。那么这句话引约珥书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约珥在这个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预先告诉神的百姓将有这个事情发生。那么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领会说呢，他就说事情还没发生呢，神已经在储备那个祝福了啊，神已经在储备这个祝福了啊。事情还没临到，约珥讲出来的时候就告诉神已经在那里预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不是一件偶发的事件啊，不是这个神的好像对不起，用我们人这样说法好像我们心血来潮了，对不对啊？来个即兴的东西哈 就高兴一点，不是的，他原来是老早就预备好的，对神做事是都有计划的。那么在他的计划里面，他已经有了丰富的预备，他在预先就先知说出来啊。所以这是他的内容里面啊，头一个重要的。第二个点呢，他说圣灵充满的经历呢，是主复活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神的应许呢，只有在复活的境界里面才能够得到应验。主耶稣如果不复活的话呢，就一切都空了，神的应许根本没办法实现。所以呢，今天呢，教会的是在这个穆安德烈弟兄就讲了，他说呢，圣灵的浇灌乃是主耶稣基督整个工作的一个最终的结果，一个高峰啊。所以主耶稣基督呢，所以要上十字架，所以要复活，所以要升天，因为什么呢？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人的罪的问题，更重要一件事情是要把神的应许带上。所以主耶稣呢，上了十字架，埋在坟墓里，从坟墓里出来升天之后呢，神的应许祝福降下来。神的应许祝福降下来之后，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工作啊，达到一个高峰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复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呢，可以告诉我们圣灵充满的经历和主的掌权和得荣耀发生关系。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中心，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啊。那么这是信息中间最后的一句话很重要的，所以就立他为主为主的基督，他是一切的中心。那么你看好就是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啊，那么他讲到说时候刚到四初啊，这个四初呢就是呢是早晨九点钟的时候所以呢，因此有人告诉我们说呢啊，这个五旬节呢是秋雨的时候，那么到以后主再回来的时候还有一个春雨的时代，这里还有大的降雨的一个时代。那么当然这个是他在早晨九点钟的时候呢啊，那么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跟他对这些对这些这个犹太人讲啊，这好像正是开始一天正式开始的时候，九点钟开始上班了啊，或者正式开始的时候。他们说正如先知约珥所说的啊，那么这里下面的一大段话里面，我想我们不去解释那个内容啊。那么他就把这段话引出来，那么作为主耶稣基督工作的一个证明。所以他这里讲说，他以色列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怎么样证明出来啊？ 原来约珥记说了，现在呢事实发生把它证明出来了，他说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有那些犹太人呢，他们都有旧约的背景，你知道，他们都懂得约珥书的。那么你到犹太人地区，你知道圣经很熟的，整天那个摇摇晃晃的读圣经啊。这两天这个拉丁史说他们好多人在那摇摇晃晃在读圣经啊，你们这从小这么摇摇晃晃读啊，这圣经啊就是通通在里面，就他们有这个背景，他们知道这个约珥所说的是什么，所以难怪彼得说什么呢？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啊。那么从前呢读约珥书都不知道这段话是指的怎么说的，对不对？那现在你看耶稣你就知道了，这段话完全应验在他身上，为了证明他啊。那么下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啊，好，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予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感谢这个时候彼得出一个很大的启示。我相信在这之前呢，彼得心里面一定感觉什么呢？是犹太人把主耶稣卖，对不对？我们看也知道犹太人把主耶稣卖啊。那么呢，他们也许人就说犹太人卖的，但是罗马人把他钉死的，是吧？是罗马人把他钉死啊。如果我们按照人的情感觉来看的话呢，我们就觉得犹太人可恶啊，这个罗马人非常可恶。但是在这里啊，你在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的钉死下来是按照什么？按照神的定旨和先见啊。这个定旨就是在创立世界之前，神已经决定这个这样做的。所以主耶稣的死不是偶发事件。啊，那是在神的心目中间已经决定这样了。那么这个先见呢，就是一个讲这个 foreknowledge， 就预先有的一个知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因为什么呢？在说明的事情上面啊，有许多时候我们需要有什么更高的看见，在地上发生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常常看来看去都是人间的，对不对啊？怪这个越那的啊，我们看不见什么呢？更高的什么？有的人他们看得更高一点点哦，讲说好了，反正都是一切出于主了，咬着牙根忍受吧啊。但是有的人呢，他看得更高，原来是在创世之前呢，他的定旨和先见就是这样，就怎么那你要得到何等大的释放和安息？哦，彼得哪里来这个眼光的，对不对？那么都是圣灵给他的启示。多么宝贵啊。然后下面他就接着呢就解释主耶稣的复活，结果他引了诗篇第十六篇大卫的话。哇，他这句话呢就把大卫呢这个几千年来犹太人读大卫的诗篇读了半天，这个读不清楚，不知道那个指什么人说的，现在人一下就把它指出来了，原来那个指是怎么说的啊。他说这个我必不将你的灵魂撇到阴间，也不将你的圣所见朽坏，是吧？然后我们就讲说呢，我们这个不是指着大卫说的，大卫也死了，坟墓也在那里，对不对？原来是指着什么？指着耶稣基督说的。他说呢，大卫呢预先看见，啊，所以就什么讲论耶稣基督复活，他的灵魂呢这个不撇在阴间，他肉身也不见朽坏。哇，这个时候你看见这彼得讲道可是有灵感的啊。哎呀，这完全不是死道理啊，其实这个里面满了亮光启示的，是一些活的信息出来啊，把旧约的那个本来看起来什么光也没有的，是居然的马上立刻就亮光起来了啊。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到今天我们回头看，我们晓得诗篇第十六篇原来是大卫的预言诗，本篇的诗乃是预言讲到耶稣基督的事情。那么这里呢，感谢主，不仅大卫这么说了啊，下面就讲说呢，他这个主耶稣到地上来呢，他也做了这个事情。他说他既被神又从高级从父所受的一举的圣灵，就把你们所听见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自己没有升天的啊，那么今天呢，对不起，对前面第三十二节来说，他这耶稣所以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啊。所以这里呢有几个关联，就是大卫说主耶稣做啊，我们呢做见证，我们见证啊。 所以你看从旧约到新约呢都是一致的，是感觉上的一致啊。我今天也是一样，圣经这么说，耶稣这么做，我们呢这么见证啊。当初你看见这个彼得这个说思路非常清楚啊，他现在一点都不是讲胡话，他这个话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就直接把真理情况讲得很清楚。那么他这里就想到了那个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的主耶稣说还没有圣灵，对不对？那是还没有圣灵，因为什么？主耶稣还没得荣耀。现在呢，主耶稣被高举了啊，所以呢，这个从父所受的应许的圣灵呢，就把你们所经验所看就会交换下来。好，所以我们的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得过圣灵的浇灌呢，乃是跟主耶稣基督升天那个事实有关系的。所以今天你要怎么样得过圣灵的浇灌呢？从前呢，我们有错误的观念啊，弟兄们老是告诉我苦苦的哀求，有的人祷告了这个几天几夜，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到以后我们就发现了，很简单，你只要用信心接受主耶稣基督升天和荣耀的事实，就是相信他圣灵浇灌。这是主的话给我们看见的啊，所以呢，这位耶稣基督呢，现在呢，他已经是立作立作基督，感谢主啊，有主这一篇的信息啊，那么在当时的那一代犹太人中间呢，产生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影响，看见哈，这就告诉我们说啊，就是今天的主的话在教会中怎么能够影响人呢？能影响的这么深呢？跟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有关系。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得到自由，外面就形成影响力。如果今天神的灵在你里面得不到自由，弟兄姊妹们，你在外面做的再多也没办法啊。彼得们他们给我们门徒们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见证啊。当神的灵在他们里面自由的时候呢，外面自然就影响力。所以今天呢，不是用外面的方法推动神的工作，乃是要在里面顺服神的作为啊，这是我们今天该应该持守的路。所以基督徒的路啊，应该被称作里面的道路 ，inner way。God's way is inner way。啊，我们不需要持守这个，是里面的路。今天如果主在我们里面没有路的话呢，你教会外面你也没有路的。所以难怪彼得起来一讲话，他们众人就觉得什么扎心。并且他们就会来问啊，我们当怎样做才能得救？那彼得下面一句话很重要啊，要悔改受尽赦罪得赦免，就什么必得所应许的圣灵啊。所以有弟兄们告诉我们说，这个取得圣灵条件呢很简单呢，要怎么样得救圣灵呢？就是第一个怎么样是吧？悔改，第二个怎么样受尽？受尽与主同病同死了是吧？啊，然后呢，罪完全得到赦免，然后呢，圣灵就必然降临啊。有这么一个步骤。啊，这一下子不得了啊！那时候一天讲这么，马上怎么3000人就得救了，是吧？这教会历史上这个很少见有这么大的影响啊！在那天恐怕他也没想到啊，就这么讲了一天道，就是3000人就得救了。不仅这样哈，就怎么到后面我们看见哈，耶路撒冷教会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合一的生活。这里的合一是什么？是里外都合一。通常我们像今天的就是我们知道教会在地方的合一，我们就是在重在邻里的合一。哇，那个时候圣灵的工作的强烈到一个程度，里外都合一。为什么我们说里外都合一呢？他们第一方面来讲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啊，他们呢，好处是什么呢？在42节说的，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波比祈祷，因此呢，我们看见初期教会他们的聚会生活哈、啊，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巴勒普带领我们能回到起初啊。我们晓得今天的地上啊，教会的光景就变得非常复杂了，人加上太多东西了，这个五花八门的东西太多了，今天这个花样，明天那个花样啊，一来个什么会，那个来个什么会，因此呢，你看见初期教会没有，就是四件事情。但是这四件事情带进很大的祝福啊，他们能够好好的享受主耶稣基督自己啊，啊，所以这四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使徒的教训，有弟兄们告诉我们啊，使徒的教训就是主的教训，或者我们这样讲，使徒的教训就是主的教训的延续，
他们说的话就是主说的话，他们说了主的话，他们不说别的话。
今天教会我们看见，除了主的话之外呢，哦，多少人的话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是今天教会软弱的光景啊，软弱的一个原因呢。那么彼此交通交，第二次交接是彼此有交通。那么我们最近常常讲到，基督的身体，就身体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彼此有交通。所以做基督徒不要单个做基督，要和其他弟兄姊妹交通啊，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彼此交通，然后呢，波饼啊，我想这个我都不需要解释了啊，波饼不重要啊。然后呢，这个什么祷告，这四件事情构成教会聚会的生活。这四件事情呢，都是什么？你只要能守住这四件事的话，其他不做根本就没关系。就初期教会他们一个简单的聚会的生活的这个东西，你要知道，在1800年以后啊。特别在这个布利茅斯弟兄运动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向往和目的的话，要回到简单的方式里面。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聚会也在地上聚会的方式多多少少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们今天没有这一大套的事实啊，我感谢主的，这样侍奉所自由的多了啊。假如说呢，这个弟兄运动这个影响没有出来的话呢，今天你们看见孙弟兄上台讲到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戴个高帽子，穿了个道袍啊，前面还弄几个青少年兵，拿着蜡烛，这个很敲铃的、敲铃铛的，打香香粉的，然后你们来拨饼的时候呢，我这个天主教的话讲，大家都跪着，我这一块块皮往你们嘴巴里塞啊，哎呀，那就惨了啊！我现在我就是看他们那个天主教，我就天主教神父不懂，那从头到尾。又讲了又唱了又这个啊，不知道我们在哪里表演。但是呢，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就帮我摆在这个地方，弟兄他，那么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跟你说，我们叫你享受主就好了。就是中心主的存在，你还要什么呢？这一大套的形式不是捆死人了，对不对？现在我连打领带我都觉得麻烦。如果那个要礼拜天要上讲台了，穿了一大套东西啊。这考的叮叮当当的东西一大堆啊，真的这是烦得不得了了，对不对？哎呀，我们真在为了这个要感谢主啊！所以1819世纪初啊，教会得到很大的释放，这弟兄们呢，从英国的国教里面出来，他们就是愿意什么最简单的方式在这个生活。什么是最简单的方式呢？就这里所说的啊，除了这几个之外。弟兄姊妹，没有什么东西要加上去。我们记得哈，第一个什么，使徒的教训；第二个呢，交通；第三个呢，托饼、祷告。除了这些之外，因为这些是什么呢？是最能把主的丰富引进来的。其他的东西呢，神不要，对不对？你把那些东西加上去，就变成累赘。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主跟前呢，也愿意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在主跟前来对付。就有的基督徒到我们中间来，弟兄姊妹来，我们说他觉得我们太简单了，节目太简单了，要弄一些花样，多一些，做一大套。你看有的聚会有哇，他们这个节目单上的那个一点到十几点，啊，我们还好没几点，对吧？就是已经够复杂了，最好再简单一点。聚会。就在主里面，那么不仅在聚会他们生活上是这样简单啊，那么呢他们也达到生活上的合一，他们那个时候开始用了凡物公用，看你在这里凡物公用的，他说呢众人那个时候心中也充满这个惧怕啊，原文可以翻译敬畏，惧怕跟敬畏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就是教会里面那时候我们真是变得敬畏，到处的众人都有敬畏，那使徒们使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这个神迹奇事就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教会是活的，不是死的啊！好多事情发生了啊，是活的，不是光有道理，还有这些事情发生，圣灵的工作在那里。然后下面呢，他们就是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供应了，把家里钱财人卖了，都使用的就分给个人，所以他们的生活上面的合理。但第二次呢，我们就常常有一个问题说啊，
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做了，对不对？
到这个加拿大弟兄来了，他一直跟我们讲了说，不需要人家讲这个大家来防务公用啊。那么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哈，使徒行传有另外一个原则叫做进步。那么当初这个凡物供应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不是使徒们要求的，他们自然灵里面的有这么样一个结合就进入。但是我们晓得呢，就在耶路撒冷一阵子时间之后，以后就教会历史上就很少再出现这个。我们中国呢，有个耶稣家族曾经实行过一段历史，对不对？那我晓得呢，就是什么，神还并不重在我们外表上的并且生活上的和谐，更重要的是什么？在后面这一段找到灵里面的和谐。所以他们讲的什么天天同心，可以横切的在店里或者家中桌子，有着欢喜和诚实的心愿的饭。那么他们这里讲说啊，他们天天呢在这里剥饼啊，在店里面在家里面剥饼。所以呢早初期的教会呢，就是剥饼不像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剥饼已经有点形式化啊。当初他们的剥饼是家里面也剥饼的啊，天天剥饼啊，那就是每时每刻纪念主了。那么到以后我们晓得变成了主日剥饼啊，以后变成主日剥饼。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从一个礼拜总让我们有一次纪念主啊。那我们这个提醒我们一次，我们要天天享受，天天纪念他。所以我们内在形式上面天天来做呢，盼望在主灵的经历上面做这样。所以剥饼并没有这些外表上的限制。那么他们不仅在这里啊剥饼呢，下面一句话很特别，他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存着欢喜的心用饭呢，这个我们懂了是吧？吃饭为什么还要诚实呢？啊，你老老实实的，你该吃多少就吃多少，是吧？不要吃太多，也不要吃太少，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别客气，
不要客气，
好客气。
诚诚实实的哈，不好吃你说不好吃的。
这个就是菜
是什么？是不是都是这些解释呢？他这个诚实啊，原文的意思就是根本的简单的啊。那意思说，今天主任我们在家里吃饭了，这太麻烦啊。亲近主要紧了 啊，吃东西呢并不是太要紧。不过我一看我们实在为了吃饭的事情，这很麻烦。教会吃饭也是要讲究这个那个啊，一次啊，就是吃的好与坏，所以不太要。他这里讲的很简单就是，所以很奇妙啊。当初你看他什么这个 simplicity 很重要，但是你在吃的方面要求简单的话，你其他生活上生意会慢慢就简单啊。哎，所以他这里有道理啊，讲到这个说这个欢喜和诚实的心用饭啊。赞美神和众民的事啊，主将得救的人呢，天天加给他们啊，那是不在哪里？这个每天都有得救的。我们现在一个月送一次敬啊，就觉得好像都很多了啊。他们这个天天送敬，哎，每天都有得救的人，你看好不好？所以当初从一个世纪啊，我们看见教会出现的时候，第二章这个经历非常的重要，就是告诉我们。能力的来源是从圣经来的，教会一切所有光景的实际都从圣经来的。圣灵在教会中间能掌权，在个人身上能掌权，就教会的光景就变得非常的美丽，非常的丰富。我想就是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故事看啊。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光是讲讲说哦，大家是欣赏耶路撒冷教会的光景的话呢，回去之后呢一若毫无其事发生，那么我们的孩子原本原样的话呢，那我们实在是白读了啊！主的话在我们身上并没有达到那个预期的果效，所以因此我们盼望主使我们心中看见这些有深处的爱慕，好好的祷告，仰望圣灵的工作引导我们身边。我想，求主要恢复这一点，那么让我们在主面前真正能够经历一件事情，今天在地上的时候，不是用人的力量。不是我们大家推出来的，而是圣灵的引导。所以这一章圣经啊，在教会的建立上面来讲，相当于一个非常重要的。 从这里开始，我们到下面一连串的实际的一些光景才会出现。你们那第二章的话呢，我们下面的那些故事就不会发生的话，我想求主让我们弟兄姊妹能有对方的认识和看见，就产生这方面的负担。那今天晚上呢，我就把实际的第二章交给他。他们有点祷告，主要呢不在灰尘中，我们懊悔，我们的等候也仰望，我们求你把当日教会的光景，不仅借着圣灵开启在我们的里面，主要叫我们能有深处的爱慕，你盼望这些在今天能成为实际，在我们中间能够越过越看见圣灵实际的工作，主要不是叫我们活在一种挣扎和努力的光景，就是我们光用自己的力量在地上来为你做事，但是看有没有上帝的能力引导我们。主啊，我们要等候你，我们知道你一定会做，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工作。求你彼此给我每个弟兄姊妹有充足信心，让我们不是因此在你面前有迫切的仰望，以及主的灵引导我们，能够把主耶稣基督所做一切工作的实际都带到我们的中间。让我们赞美你，愿地上的教会能够再有这种荣耀的光景，能够使你的心得到满足。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施恩给我每一个弟兄姊妹，听我们的祷告，到耶稣基督的圣名。
就是像您弟兄所说的，我们在来听我们的不被祈福，很适合。不仅在做这种时候推去的时候要做，就是如今我们也不推去那个能量，所以说就非常惭愧。虽然我们已经看见这启示，我们已经认识到主你是在圣灵，但是主啊，我们仍然很多人不大对，我们没有向自己变成不是，我是你不是，我是你，这些暗器突然要做，在做热了的时候，就看，希望将那个荣耀教会当中的光景带入到现在的中间，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满足神的心意，可能叫你的身体，你的当前基督的负担大。把我们今天在地上侍奉，就是为了做一个见证。我们的主不再是父的，感谢你现在教会历史陆陆续续让人看见，主愿意做不做，主要得到器皿，愿主在你们中间得到你所有的器皿，主啊，我们写书是为了这个祷告，为了这个渴慕，和我们中间。有更多对兄弟们并不的意向所吸引，我们把一生投入在这件荣耀的事业上，耶稣基督借着我们这些卑微软弱的人再次显出你的异能之神迹，你当初是不能够经历的光景再次现在我们的中间，哇，都是这样的，这一生就是真有一点像我们就是为了一点他的聚会，一点形式，一点点像满足我们宗教良心的这样的事情，就没有了，是吧？我们一直不满足，我们一直心中有一点，但是看见我们的心意不能实现，是啊，你不满足，所以我们不能求不说，希望帮助我，也帮助我，激励我。也就是把你实际上当做工作在我们手上，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愿意说，我们要付这个代价，我们愿意 让主破碎，让主来充满，让主你的工作，让主没有拦阻的，穿破我们肉体受一切的软弱，捆绑的辖制，基督你的福音，感谢赞美，是吧？我们心中所想望就是主赏赐，让他充满心满意足，让赐赐，像您在地上说的。所说的那个存量也再一次存在我们中间，
阿门。
感谢赞美，谢谢主，祝你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谢谢师傅，今天是在中国。